今天我们有吕立怀牧师为我讲在神面前肃静，经文是取自哈巴谷书第二章4至20节。而请立怀牧师，
我们翻开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会读4至20节，要的话我们也可以从1节开始读。哈巴谷第二章1到20节，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1、2、3。我要站在立在城楼，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愿述。耶和华回答我说，把意象写下清楚，记在泥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明白。因这意象贯乎一定的日期，很快就要实现，绝不突然，纵有迟延，仍当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绝不耽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而义人必因信得生。财富使人奸诈狂傲，不得安宁。欲望如同阴间，又像死亡，永不满足。他们召集万国，集合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民岂不都用比喻、讽刺、暗喻指着他们说，那些滥得他人财物的，满载别人抵押品的，有祸了。他们这样要到几时呢？你的债主岂不突然起来扰乱你的起步行情，你就成了他们的奴仆。因你抢多国留学，向各城和其中所有的居民施行暴力，所以剩下的人也必抢掠你。你为自己积蓄布衣之财，在高处搭窝，以逃避灾害的诱惑了。你剪除多国的民，反害了自己。你所谋算的，使你们家蒙羞。石头必从城里呼叫，梁木必在树中应声。你这用人血做成立正的，有祸了。被火焚烧，列国辛劳而得的，终归无有。这不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之荣耀的知识必充满全地，好像重水遮盖海洋一样。你这请灵蛇喝酒，却把毒物混入，使他醉倒，为要见他侧落的，有祸了。你满有羞辱，没有尊荣，你也喝到露出下体来吧。耶和华右手的杯必转回来给你，使极大的羞辱取代你的尊荣。因你向黎巴嫩使用暴力，杀惊吓野兽，又杀人流血，向全各城和其中所有的居民施行暴力。雕刻的像有什么用处呢？不过是匠人雕刻出来的。筹造的像，虚假的教师有什么用处呢？匠人仅依靠自己所做。那不能说话的假神，你对这对木头说起来，对雅石说醒吧的人有祸了。他怎能教导你呢？看啊，他包金镶银，里面全无气息。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好，小孩子，如果你在学校里面被人家打，你会怎么样？你们有谁在学校里面被打的吗？哦，不是给老师打，是给同学打。哦，有给同学打，后来怎么样？你跟妈妈说，妈妈会怎么样？哦，去学校说他们，有没有跟老师说？啊，还有妈妈还叫你有没有不要跟那个小孩子玩，有没有？啊 ，OK， 好。然后呢，还能够做什么呢？如果那个小孩子继续的来打你怎么办？打回他，好。 很好，其实拿回他，你已经是算一个很不错的小孩子了，很不错了。我以前我小六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是学校的模范生，也是那个 Hey Prefect，Hey Prefect 是叫做你们今天叫什么巡查员的队长，哇，是模范生。哦，模范生做什么事情呢？有一次我的班上分成两大帮，他们要打架，两大帮。哦，后来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南拳北腿》。哦，那个时候来了，哦，真的，他们说他们要打架，他们就跟我讲，队长，我们要打架，好，我带你们去打架。我带你们去哪里打架呢？我带你去学校有一座山，后面是一座山来的。然后他们就真的是跟我排队，两个人手牵手这样走到那个山上去。好，我就说现在是11点钟，我们12点要补习，英文补习，所以你们只能够打半个小时。哦，所以我就说好，11点，你们分两帮站好了吗？我说11点开始打，他们真的是两帮就这样打，一帮是用拳头。另外一帮是用脚踢，真的是南拳北腿。我说你不可以用脚的，你不可以用手的，他们真的是真的照你讲做。打15分钟，哦，打完了没有不分什么胜负，不分胜负。哦，我说15分钟到了 ，OK 停了，我们可以要排队要回去了，不然老师知道了。我说真的，他们又在排队，两个走回家。同学们，我们呀，你是个人，如果有人打你，我们。你们还会打回去，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也是一个罪性啊。然而我后来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慢慢的回想，原来我小时候我的罪也是很多的。那虽然我没有本身没有亲自去打外面的人，我打都是打自己家里的人，但是我里面很多罪恶。为什么呢？因为我打就叫人家打架，又是一个模范生。所以这个是上帝在我里面的一个恩典，来苏醒我的灵。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有关于小孩子在学校有没有被打架的事情，哪怕你以后你长大了，你会遇到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因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无论你是小孩还是成人，甚至有一天身为基督徒的国度，我们仍旧一定会面对许多不公义的人的对待，好像北伊拉克今天的信徒一样，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在告诉我们，我们无论你是大孩还是你是小孩子还是大人，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只要你是基督徒，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面对很多的征战。最近我看一本书，也讲到清教徒他们怎样看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透过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些征战。然后呢，当然后面是撒旦在作怪。然后清教徒告诉我们说，当你一发现到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哦，原来这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的那些战争根本不算什么事情。更不算什么，因为当你一明白什么叫做属灵征战的时候，哦，那个是更严肃的一件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因此清教徒时常的提醒我们这些人，就说你要好好的看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Yeah, 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愿主你继续加添给我们信心，加添给我们安慰，加添给我们能力，愿你的圣灵多多的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主，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充满着许多的愤怒，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无论是小孩子无论是大人，主啊，求主你做我们伸张公义的主。因此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因为主你叫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然而主我们很难去爱，我们爱不到。因此唯有主你教导我们你是如何爱你的敌人，好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一个爱敌人的基督徒。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看顾我们，求主你今天在这个时候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最近我们教会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恩悦教会哈，我们都有参加这个退休会。当然，其他的教会好像以前我的母会，他们也是有参加退休会。哦，120个人，教会里面从每平常崇拜的人数是150多， 然后120个人参加这个退休会，哇，他们真的，这是我们很感恩。然后呢，这些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们就哇，会每次当然退休会结束之后，无论你是这间教会或者是他们呢，我们都有一个心志，我们都有一个心志，说我一定要回来好好的为主服侍。你看，我过去我可能没有这样努力弹钢琴，可是今天我要弹钢琴。呀，我不是讲你。然后呢，我过去没有好好读经祷告啊，我要好好读经祷告呀。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参加退休会回来会做的事情。好，就像我们说，我们参加这个退休会的人回来这里的，我每个在这里聚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然后也有人肯做招待，有人肯做主席，OK， 然后也有人肯做一些奉献的事情。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突然间有一群的人冲了进来，而冲了进来，他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冲到我三楼的办公室。冲到三楼的办公室呢，一话也不说的就把我的圣经拿去烧。啊，我桌子上面有两三本的圣经，不同的版本，他们就拿去烧，同时把我那个书橱里面全部的书拿出来，然后呢就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些他们的要放的杂志，娱乐性的杂志，色情的杂志。甚至呢还跟我说，从今以后你们这些牧师，你们这些传道，你们这些同工，你必须把圣经跟属灵的书全部给毁掉。因为任何一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如果我让他们在看到我们有放圣经有属灵的书籍在我的办公室或者在教会的时候呢，我一定是第一个被打的。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呢？因为建发牧师通常在家里做工，所以我会被羞辱一番，我会被毒打一番。然后接下来我如果再继续犯下去呢，哦，你用哪只手翻开你的圣经，你就把那只手砍下来。哦，后来怎么样？如果你还继续看圣经，我甚至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哦，这样事情发出，这样的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会做什么事情呢？不只是这样哦，这些人认为三楼没什么东西的，只不过是两三间的小课室，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哦，他们就冲到六楼来，哦，六楼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哦，他们看到招待的人在收奉献，他们就说，从今以后，你所收的奉献，每个礼拜的奉献你交给我 ，OK， 这就是不义之财，对他们所要的就是这样的金钱。哦，不只是这样，你以为他们要钱而已吗？不是的，他们就继续冲进来，然后他们就看到，哦，这里有弟兄一组，哦，男的一边女的一边站在一边，然后他说，好，无论你是小孩还是小女孩还是女的姐妹们，你们都要归于我们，因为我们要占有你。不只是这样，他们甚至把这些屏幕还有钢琴都拆了下来，这个冷气也拆了下来，然后椅子也搬掉了，一一的搬去他们自己的家，然后不是卖出去，而是把他们拆下来之后呢，当做自己这个地方，他当自己来用。哦，你不要以为这样事情不会发生，至少在柬埔寨有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柬埔寨的教会从来不敢，他们不敢建得太过显耀。他们只要平平淡淡的一个建筑就够了，但是如果你建得比其他的政府的建筑好像来得显耀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一定是成为那个政府人员的地方，他们会冲进来的，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如果你叫了一辆福音车，有些时候你驾车驾到一半的时候，在半途中就有警察停止把你拉下来，然后说这辆车是他们的。今天也是这样。好，不只是这样，他们还重新粉刷整个教会，这里粉刷了，粉刷了之后，然后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会各自摆自己的领袖的图像，然后他们会摆一些他们的偶像在当中，他们这些东西，他们说你们要从今以后你们就要拜这些。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假想出来的东西，不是，这个事情的确已经在其他国家已经在发生，而这个是信徒跟教会我们可能有一天会面对的。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身为牧者的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们说，神啊，难道你不是要我们现在服侍吗？ 难道我们不是刚刚从退休会回来，我们不是要复兴吗？是的，我们过去可能在一些服事上面很不令你满意，可能我们读经不够，可能我们钢琴弹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要改了，你还干嘛要给这样的事情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啊，难道你失控了吗？难道什么时候你才是主？难道是当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是主吗？现在你跑去哪里？难道主你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的主？是当你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才是主吗？主啊，现在这些事情发生了，已经失控了，我们每天都遇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主啊，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真的很难平静下来。我为什么今天我要选哈巴谷来读这段经文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这里，就说我们在上帝在圣殿中，我们要肃静。所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肃静来干嘛？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来肃静？我们什么叫做肃静呢？第二十节这里讲说，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肃静。好，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不是叫你说在崇拜以前的两分钟我们才来肃静。肃静这句话也不断的在撒迦利亚书出现。难道只有我们在崇拜前我们才肃静吗？崇拜后我们真的不需要肃静吗？其实肃静不是单单叫你安静下来不说话而已。肃静乃是叫，不是叫你说你踏入礼拜堂你才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来到礼拜堂你才能够肃静，其他地方你不可以肃静。它其实肃静是什么呢？肃静是叫我们，无论你看帖撒罗尼迦，不是，你看撒迦利亚书或者是看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它基本上它是叫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困扰、不平的情绪、愤怒、怨恨的时候呢，放下你的才能，放下你的恩赐，放下你过去的一些成就感，放下你心里面的一些偶像，你放了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安静下来。所以你要等什么？你要等说这个救你的上帝，有一天我就等候，等候什么？这位救我的上帝有一天必然会施行审判。所以肃静出现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跟这个哈巴谷书讲到肃静的时候，基本上他说后面我们是在等待上帝施行审判。所以因此我们要永远知道，我们每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或者上帝面前，我们要肃静的时候，无论你是在教会或者在教会以外，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无所不在的上帝面前，我在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我在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面前，我要安静下来，我要把自己交托给你，哪怕我心里面是多么的不平衡，哪怕我心里面是多么的愤怒，甚至我很想拿一把刀马上去砍这些人，哪怕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你看到你亲爱的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尤其是当你看到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时候，这个是你很难安静下来的事情，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没有肃静下来的习惯。我们的文化，你真的不相信我，我让你们看到。好，如果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有没有一个地方工作场合是叫你肃静下来的？没有。我们一开始一工作就是忙了了，我接下来就是很多嘈杂的声音，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肃静下来的习惯的。你第一个事情你做的，来了工作场合，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你先照顾好你的工作，照顾好你的饭碗，照顾好你的利益，所以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你没有办法肃静下来的，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遇到那些任何人给你带来一个竞争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里面的本性就显露出来。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肃静，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我们新加坡人去到那里都是要 shop 到哪里的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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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 然后你如果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肃静下来，为什么呢？ 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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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ap， 所以很多声音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快快的说，快快动怒，可是却很难慢慢的听的一个人。因此我们没有肃静的文化，我们没有肃静的习惯。但是神说你要肃静。 再加上如果你过去是敬拜偶像的，好像我家庭以前我们是敬拜偶像的，我从小就在一个我的外婆是一个灵媒 的一个环境长大，说哦，真的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的任何一个人来到敬拜偶像的面前从来不会肃静的。为什么呢？他们一来就是要求的，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请你给我。所以我从小看我外婆做灵媒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要求，整个家里嘈杂的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肃静的文化，没有肃静的习惯。因此呢，当我们来到看到圣经的时候，神上帝要我们肃静，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要肃静来干嘛，只是在崇拜的两分钟我们才来肃静。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在看哈巴，当我们在看这个，我们在看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背景是很丰富的。他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哈巴谷他在做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叶雅敬。叶雅敬他这个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王。他做到一个糟糕的王，就糟糕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是带领差不多是全国百姓大小大孩小大人小孩都一起犯罪的。也不只是这样，他在位的时候，这11年里面呢，他在面对了加勒底的军队，巴比伦，对，巴比伦的军队的围攻。他们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他们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哈巴谷就不能够想象，所以他因此哈巴谷就马上就向来到上帝面前，他没有办法肃静。他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在这个叶雅敬之前，他的父亲他在座位的时候，我们刚刚好复兴起来。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父亲是叶西亚。叶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皇帝来的。叶西亚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带了大小犹大里面的众人，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还有祭司先知众民，无论大小一同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不只是这样，他的父亲叶西亚还做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全部的人要在上帝面前立约，然后你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有他的话语，并且去遵行他。这些人真的很听话，大人小孩全部一同立约。这是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不只是这样，他们不只是立约，叶西亚还带这个王呢，就这个王呢还带其他的人，祭司呢都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圣殿里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偶像，我就把这些东西给拆下来，拆了下来。他说从今以后我们只能够单单敬拜我们的上帝。不只是里里外外都在澄清这些在清楚这样的事情。他还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相信星座的，每天你还看星座的，从今以后你跟我们没有关系。因此呢，在列王记下第23章里面，他从这里讲到说，像那些像巴利或者日夜星辰还有天上万象烧香敬拜的人，而且这些人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像我也知道有些信徒很不小心，每天都在看 horoscope， 然后你要小心，这个是敬拜偶像。不只是这样，这个叶西亚还做一件事情，过去你们有谁把儿女献给摩洛的，献给偶像的，烧给偶像的，你们今天从此你要停止下来。我们今天仍旧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仍旧把我们的孩子献给这社会的名利跟地位。你要求他在社会上面成功，可是你却没有提醒他，告诉他从小开始你就是属于耶和华的，你忘记了。当然如果你是家里是敬拜偶像的，以前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把我带到一个庙里面去，说你是这个某某神明的干儿子。是做这样事情，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不只是这样，他们还庆祝什么一夜节，这个事情是从来很久以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庆祝这样事情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庆祝圣诞节一样的一个意义。 所以耶西亚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而不只是这样，那些所有在耶路撒冷那些招魂的、行巫术的、敬拜偶像的一切都完完全全的撤除掉。因此呢，在列王记下第23章25节这里说，他全心全性全力归向耶和华。他说，在他以后再没有一个王像他这样，没有。所以呢，这个是叶雅敬的父亲所做的。哦，那个时候整个犹大要被兴起来了。可是，在叶雅敬做王的时候，整个又在掉下去，又在敬拜偶像。所以哈巴谷真的不能够明白，主啊，我们是做错了。是的，但是难道你没有看到上一代的我们所做的吗？因此，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让这些巴比伦的人进来攻打我们？难道你没有你能够不能够让我们就复兴我们起来吗？所以哈巴谷心里面是很不平衡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跟你们分享，我跟你说的那一些事情，我告诉你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早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有一批人冲进教会，冲进我的办公室，所做的几件事情就是这几样的事情。这几样的事情，如果你好好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今天仍旧会发生的，仍旧会，无论是在北伊拉克，甚至在我们的东南亚的国家，你每天都可以听到的一些事情，教会被人家攻击，教会被人一些不懂哪里跑来的人冲进去，贪婪的去抢那个地方，然后占有他们的金钱，用暴力占有这些人，并且呢还在他们当中夸胜，今天仍旧在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哈巴谷受不了，我们也一定是受不了的。然而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才能够安静下来呢？这里还给我们看到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读在上帝面前的圣殿里面要肃静的时候，这句话你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他在讲在耶和华面前的殿里面要肃静的时候，这句话在讲的时候是巴比伦的王已经带军队去，已经在他这个耶和华的殿，这个耶路撒冷的殿，神的殿已经把东西给拆下来了，里面的铜柱，里面的一些装饰品，里面的一些所用的器皿，里面所用无论是金或者银的每一个东西都被拆下来。不只是这样，里面的一些好像用他的至圣所里面有些用金做的一些材料，他们也被给挖出来。哦，就好像今天会有人跑到你的教会把这些东西拆下来一样的。所以当哈巴谷说在上帝的殿圣，上帝在他的圣殿里面，你们要肃静，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发生的。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去肃静？所以哈巴谷没有办法静下来，因为呢他说，上帝啊，难道你只是一个创造人而不看顾人的一个上帝吗？因为他在这里讲到说，你在哈巴谷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使人好像海里的鱼，是无人管辖的爬虫类。第一章第十四节，也就是说，是的，你创造了我们，你好像不管我们一样。那为什么哈巴谷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他这里讲到说，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不能做事奸的。可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候，你见到这些诡诈的人在处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却不理？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公义？连我们人都有公义，都比你更有公义，可是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不止这样，他说，上帝，你连偶像都不如。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些巴比伦王在把那个圣殿拆下来的时候，他说这些人夸胜，这些人向他们的自己的王，就在第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他说他们向自己的王献祭，对于王献烧香。为什么？这是偶像。所以巴比伦说，那这个哈巴谷说，你看他们都向他们偶像的敬拜，在荣耀他们的偶像，上帝，你跑去哪里？难道你没有看见吗？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在受苦吗？所以这些事情在发生在哈巴谷面前的时候， 或者是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坚忍下去吗？我不晓得你们每一天在挣扎什么，然而最近我在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每次看到有教会被拆，我看到北伊拉克的信徒被占领或者被侵犯，甚至被杀头的时候，我里面充满许多的愤怒。我真的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来祷告。我说，上帝，到底你还要我们等多久？我就是想祷告。如果你可能你生命里面，你现在你面对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有人会诬告你的，然而你会怎么样的安静下来？小孩子，你一跟人家打架，人家打你，可是妈妈就又叫你说你不可以打回去，你又怎么办？然后这个哈巴谷会告诉我们，他说不只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应该有可以肃静的原因的，我们是有肃静的理由的。什么肃静的理由呢？这里你就要翻开圣经，我们不断的来看。所以我们在看，翻开圣经，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肃静下来？第一，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哈巴谷在上帝面前，他在请诉，在 complain 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不你就用信心来信靠，要不你就像这些偶像敬拜偶像的人的一些结果。什么结果呢？他说，首先你们看到就是敌人的日子真的这样好过吗？我们来翻开一些经文，你会看到。我们翻开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哈巴谷书我们来看第二章，这里讲到的就是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五节，一二三。他们召集万国，集合万民，都归自己。是的，这里有两句话你们要注意。他这里讲到说，是的，这些人会很猖狂的，但是他们不得安宁。这些人是好像得胜的，可是他们是永不满足。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北伊拉克这些事情，或者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必然会发生。在这末世我们必要去面对的，不然的话，我们的上帝或者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可能会跟你说将来必有大灾难。当主耶稣跟你说将来必有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就是说在末世我们信徒要受苦的时候，他说这个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呢？他说这个日子是信徒你要吃亏的日子。好，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要不就是一个疯子乱讲话，要不就是他是真的讲这句话之后，我们仍旧可以知道他是在掌权的一个上帝的一个上帝。也就是说，是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不是要惊吓你们，但是我仍旧在掌控当中。为什么呢？马太福音24章22节上说，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会减少。这句话就告诉你什么？这句话就告诉你说，我在掌权，为了选民的缘故。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只是要提醒我们，预备我们，他不是一个疯子，他是告诉我们他在掌权。因此呢，我们在遇到这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这些人哇，如果成为他们一份子多么的好，他们好像不断的得胜的。但是呢，哈巴谷书上帝要告诉哈巴谷说，你把我的话写下来，然后给后面的人看，写下来写在石板上面，看看什么呢？这些人很狂傲，可是这些人他不会得安宁，他们也不会永远不会满足。不只是这样，哈巴谷书还写到说，第二章第六节还讲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吗？第六节，一二三，不都用比喻讽刺安于指着他们说，那些滥得他人财物的，满载别人 抵押品的有祸了。哦，神说这些人是有祸的。还不只是这样，第七节还继续的说，那些债主就是过去抢夺你们的这些人，他们会转过来，突然间会起来扰乱你们，使你们成为他们的什么猎物。所以这些人，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好像得胜得胜得胜，可是他们却永远没有平安。不只是这样，第八节第九节这里也讲到说，你为自己的家聚不义之财，然后呢你有祸了。所以耶和华向哈巴谷说，是的，这些人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得胜，但是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整天会防这个防那个，他第十节说，你们会害了自己，会这些人会反害了自己，他们所谋算的使你的家什么蒙羞。还不只是这样，第十二节说，你这用人血所做的城，凭邪立正的，你们都是什么有祸的。所以整个第二章在讲到这些人的时候，都是上帝在讲话。上帝说，你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得胜，可是他们的日子并不是真的这样好过。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北伊拉克在杀害信徒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些人好像在得胜，好像日子很好过。我也相信，既然耶和华叫哈巴谷写下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人的日子也没有平安的，是他们永远都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相信上帝必然会处理他们的。不只是这样，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为什么要肃静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也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当我们在读，唯有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是看到他们圣殿被拆的。而哈巴谷在告诉你们，是的，神的殿被拆了，神的荣光好像不再充满这个殿了，但是呢，神是不需要住在人所建的殿的。而神是无所不在的，就算天大地大也容纳不下我们的神，因此我们要顺服下来。我们要顺服下来呢，就让我们不要去靠自己，去信靠这些世上的偶像、军力或财力，乃是要单单的信靠我们的神。因此他告诉哈巴谷，你们这些人义人，你们要因信得生，你不能不要像这些敬拜偶像的人一样，以为他们在得胜，因此你要像他们用他们的那种手法来得胜。说不用，你们要因信得胜，继续的仰望耶和华，哪怕神的殿已经被拆了，但是我耶和华不是住在那个人的手所建的殿，我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为什么还要安静下来呢？肃静下来呢？神在提醒我们，这些因信得生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为什么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不是因为你比那些人更好，并不是因为你比那些人更加的圣洁，神才来拯救你、拣选你。不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如果不是圣灵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可能也像他们一样的，可能我们来到一个很极端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变成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极端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只不过是因信称义的人。好，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好，有几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忘记。那位拯救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圣灵重生我们的这些人呢，他必然会继续的拯救你到底，一定会的。神不可能说在万事万事拯救拣选你之前说，好，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要拣选你，同时我要拯救你，这某年某月某一天你会节制信主的，好，拣选你之后我让你自生自灭，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不会告诉你说，好，你自己保重，如果幸运的话有一天我们在天堂见，不会的。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相信他是因信称义，白白的得来，上帝也会不断的眷顾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哪怕是你要赔上你的生命。但是那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进入上帝的荣耀的那个日子。
所以上帝会坚固的。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啊，希腊人。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段经文当作是，哦，那一天你相信耶稣基督，哦，那个福音是能够拯救你，只有那个片刻。不是，这福音是指你一生里面，你无论你遇到怎么样光景，从上帝拣选你应信称义到你走完这个路程的过程里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拯救你的，他要拯救你的，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以应信称义提醒你，我们这些应信得生的人，上帝不只是要让你决志来相信他，他还会看顾你，保守你。因信称义还告诉你什么？因信称义还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说，无论是高处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因信称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告诉你说，你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是白白的领受，白白领受的时候是恩典。在成圣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会挣扎，你会遇到困难，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会看到恩典的。而将来我们离开这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时候你离开世界，你进入上帝的荣耀，你也会看到恩典，永远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里神告诉哈巴谷，你要因信而得生，而你不要去看那些人，羡慕那些敌人，羡慕那些敌基督的人，羡慕那些批判教会的人，羡慕那些反基督的人。不要，你们要继续仰望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什么迟延。所以最近我在思想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我跟着感到非常的愤怒，好像哈巴谷一样。然而庄马田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做几件事情。他说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提醒自己什么呢？我们要安静下来，求神的光光照我们。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重新整顿我们里面的一些原则，属灵的原则。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可能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被整个东西整个事件已经搞得昏昏迷迷的，甚至充满着愤怒的。然后呢，接下来说你要整顿你一些原则，然后接下来你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呢把这些原则呢应用在我们的问题上面。也就是说在过去上圣经里面，在教会里面，你听到怎么样的原则你就套上去。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套上去，然后你就来教会，我们就一起的来讨论。不只是这样，庄马田还说，你套上去之后，如果有些原则你真的还是套不上，你说就把问题交托给上帝。感谢主，昨天我看了一个 article， 那个 article 是讲到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这里讲他有一个牧师，是一个牧师写的，他说哦，今天我们的信徒把仇敌这两个字很淡化了，很淡化呀，淡化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也就是说什么人是我们的仇敌呢？他说我们的仇敌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信徒把仇敌当作是那些对我们很不友善的人。他说很多时候那些人如果占我们便宜的，这些人对我们不友善的，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仇敌。但是他说不是的，圣经里面讲仇敌的时候，他说在耶稣时代的那个时候呢，谁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仇敌？是整个罗马帝国。不只是这样，他说是谁是他们的仇敌呢？是他们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永远都是活在仇敌的环境里面。打个比方，在埃及，在埃及环境都是仇敌的一个环境。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的时候，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很难想象，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因此很少人要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就所以只有十二个门徒，而当中有一个出卖他。所以如果从教会今天的教会的增长的策略来看，耶稣基督是最失败的 一个人。但是这个牧师说，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啊，怎么样爱他？他说怎么样爱我们的仇敌呢？他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三件事情你可以做。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继续为这些人祷告，哪怕是远在北伊拉克的那些极端分子看起来好像不可能会悔改的，哪怕是可能是在东南亚一带的一些极端分子，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他说哪怕这些人好像是不可能会悔改的，但是这个牧师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难道你当耶稣说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他不是也不是指这些极端分子吗？难道耶稣所谓的仇敌不包括这些人在里面吗？他说是的，耶稣早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说因此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他说怎么爱你的仇敌呢？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悔改。他说哎呦，哪有可能极端分子会悔改吗？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在认为我们是比他们更好，因此我们才有悔改的可能。不是的，我们其实里面都是很糟糕的，我们里面可能比他们更糟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一个模范生带人去打架，打了之后还可以回来做模范生。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可能有一天我是教国家的领袖带人去打架。所以我们都是很糟糕的人，我们要求上帝的恩典，他如何临到你，如何临到我，也临到这些人。可能不是全部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可以悔改的，他们也会挣扎的。每天活在那种环境里面，你说他不挣扎吗？难道一个母亲，身为做母亲的，看到别人的母亲被侵犯的时候，当他看到这别人的孩子被砍头的时候，他心不痛吗？会的。所以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求主改变他们，说为他们祷告。第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二个事情他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主啊，求你怜悯那些邪恶的事情，求你掌控，求你掌控，不要让它继续的延伸下去。 Pray that the evil they do may be restrained， 不会延伸下去。所以第二个事情你可以讲祷告，我也会这样祷告。第三，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祷告求主你的公义伸张。是的，这些很不公义的事情，但是我们除了说爱我们的仇敌之外，你还要求主你的公义的手圣手在里面伸张出去。因为你是照眼睛的上帝，你看得到的，因为你是照舌头的上帝，你是可以说话的，你是照耳朵的上帝，你听到我们的呼求的，你看到寡妇孤儿在呼喊，你听得到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三个事情我们可以做。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不会遇到这些极端分子，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你遇到很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学习，彼此学习，为他们祷告。第一，为他们的悔改祷告。第二，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他们邪恶的作为被控制。第三，求主公义的手伸张，求主帮助我们。小孩子，你被打你会做什么事情？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这个传道人很爱主的，他的妻子也是很爱主的，在家庭里面教他的两个小孩子大药梨小药梨，哦，我整个墙壁都是贴满的大药梨小药梨，哦，他的孩子真的被他苦瓜烂熟的。我被了苦瓜烂熟之后呢，有一次他的大孩子去上课的时候被人家打，打了回来他说爸爸怎么办，我要打回去。他的爸爸说你不可以打回去，你要爱你的仇敌。他的孩子，哦，你要爱你的仇敌。他说怎么爱我的仇敌，每天打我，打我的是被打的是我，不是你。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耶稣就是这样教我。怎么样爱你的仇敌呢？你说，他说为他祷告。哦，我听了我很感动。 小孩子，他就叫他小孩每天为学校他的学习祷告，为他为孩子祷告，让他孩子能控制自己，靠圣灵，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胜过他们，并且说爱那些小孩，因为那些小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哦，不只是这样，他还他 除了叫他孩子为他的这个班上的人祷告之外，爱你的仇敌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学武术。当然你要学武术，当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要也要有一些什么 self defense 自什么自我防卫啊。他有学武术的，所以学武术不是叫你来打人，还是自我防卫。你学武术不是来打牧师的，虽然牧师有些时候应该被打。然后第三，你要为你班上的同学打你的同学祷告，求主的公义伸张，神会感动老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神会感动警察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为这些人祷告，大人怎么样为极端分子祷告，逼迫教会 的人祷告，你们也是这样祷告，三个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再次的引导我们，安慰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充满着愤怒，里面我们充满着许多不能够安定下来的情绪，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回想耶稣基督你是如何爱我们这些本来是你的仇敌。主啊，你就赦免我们，让我们继续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仇敌祷告，让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真理，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你的圣洁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也一样的彰显出来。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也继续的在这样的事情上面看到神你的作为。我们把北伊拉克的信徒交托给你，主啊，垂听他们的呼求，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主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哪怕教会这些人好像被拆毁了，看起来是没有药了，没有药医了，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没有得到帮助的，然后主你仍旧告诉哈巴谷要肃静，要肃静，因为他让这些人就靠因信得生。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帮助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我们可以，我有个要求，我们继续唱第二首诗歌，
让我们唱这一首歌，你坐着为王。我们知道无论情况有多么的艰难，他仍然掌权。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 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